跟大家聊一下，这是广告。怎么说呢？应该这么说，就是有好多人，不管是台湾的朋友还是大陆的朋友，有问我说关于这些画作，怎么销售，或者是价位啦什么的。其实我不太清楚老师这里的这个作品该怎么样去定价，然后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粉丝页，就是杨书生飘木空间，那如果说朋友们对于这个老师的画作，我们每一集都会介绍嘛，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到杨书生飘木空间里头去咨询我们的小编，可以私讯小编，然后关于老师的这个作品他怎么销售就是了。我们当然也希望老师的作品能够让很多人收藏，一方面也是支持创作家的一个继续让他这个创作，那还有一方面也是支持我们的团队，希望我们团队能够越做越好。如同今天这两集，就是这几集我们所这个跟大家谈论的这些画作，有包括心情，有包括甜蜜蜜，有包括老师早期的作品刺破的眼泪，还有雅歌。我觉得每一幅创作它都有它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故事来源背景，我们也都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上有跟大家做分享。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然后也想把它收藏在家里的话，是我非常非常欢迎，当然非常欢迎。我自己就很喜欢之前老师有几幅像圆那幅，然后它是在一个船板吧，就是这幅画，每一幅画我都觉得很有特色，感觉每一幅画放在不同的一个空间，它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呈现的感觉。那未来呢，我会跟老师讨论是不是让老师的这些画授权在其他的一个文创商品，我们这些所有的一个动作呢，我都会慢慢的再去跟不同的老师去做商讨。因为老师的画作在这个飘木先生嘛，他的画作是在飘木上的，所以他的画呢都是在飘木上面做创作，但是因为没有办法寄到大陆来，那我这边大陆好多朋友都好喜欢哦，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思考着，因为老师他也有一些作品呢是就是授权在这个笔记本上面，我记得是好像还有笔记本，然后好像还有笔吗，还是还有 T 恤，我觉得都还不错。对，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是很支持老师他有更多这个创作的这些动力，然后有支持老师还有支持我们团队。那也希望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把老师的这些画作还有他这些作品呢收藏到家里头，放在玄关，或者是放在一面一个您喜欢的一个角落，哪怕就是一个小小的空间，其实都很有味道。因为我的作品呢，老师的这个作品呢，我是放在我的办公室的一面，就是桌角旁边，就是我办公室的桌子的角落。那其实很常有人在问我这幅画是什么，然后它的背景，它的这个飘木的一个创作都挺有意思的，对，好吗？所以我觉得稍微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大家对这些画有兴趣的话，也欢迎用您的力量来支持我们，谢谢。我是婉欣，欢迎回到我们杨书生飘木空间，又是一周了，大家这周都过得好吗？ 我现在那个开场越来越溜了，我还可以自己幻想已经又过一周了，其实我们也就是上一集在录而已。我跟杨淑清老师的，我跟淑珍老师的录制是两集，每次两集，每次一次见面就录两集，现在是第二集，所以呢淑珍老师还是坐在海边。 Hello 淑珍老师，跟大家问个好吧。
谢谢大家。这个疫情严峻的这个年代啊，这个时空点，我们还在空中分享我们的心情啊，希望大家都平安啊。不管我们面对是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处在某一个时空点、时刻点啊，希望大家都平安。谢谢大家。
确实啦，因为确实现在全球的这个疫情，我想大家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大家也都是慢慢趋势于希望能够让它生活化，也不希望它影响到生活太多。那我听到您那个背景，其实那家餐厅的生意还是不错，因为现在刚好是五一连假嘛，所以大家真的也是需要到户外去走走，然后因为你不走动就没有办法促进经济啊，所以确实生大家的生活都还是要继续过下去的。您都是在海边对不对？你这样子海边一来一往的这样走，一走就走了几年了？
应该走，严格讲起来应该是有19年了。那真正
19年，
那感谢这19年，
2003年嘛，对对对，
感谢这19年在山海间，尤其在海边、河边，那我的泪水就滴在这个河边、海边，我的笑容、我的心情、我所有的一切也在这个海边、河边。
是，所以其实这19年下来，你有没有感觉到说自己的心境上跟这片海的相处有什么变化？
这19年其实我才在这个旅程里面的某一刻，我真正认识海，看到海的真，原来我误解他的一个海的感觉了啊。比如说我以前分享过，我对海是恐惧害怕，
对
那个，但是我现在才认为，原来其实你微妙的发现啊，我在海边走的时候，我微妙的发现，不管是年纪大的、年纪小的，不管你处在哪一种境况里面，你心情是怎么样子，但是我微妙的发现，来到海边的人啊，他会举起他的双手，他会对，有时候会在沙滩上留下他的心情，有时候会对着大海呼唤，有时候反正来到这个海边的时候，你会有时候甚至拿起沙子在手掌心往天空撒啊。其实海它本身就是一个疗愈，因为它是一个视野、心情跟那种感觉。是一个疗愈的，我个人感觉是一个可以疗愈，可以带给人家一个正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
确实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海有一些很特殊的功能，对你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对每个人来说啦。对，你看像我外公在住台东，我们住太麻里隔壁。就是最美丽的那个火车站多良村那里，真的，我每一次寒暑假回去，虽然还要搬货，但是呢，就是你还是到了海边之后，你还是觉得很舒服。你那时候还小嘛，我们那时候还是小学、国中生而已。到了海边之后，你就是可以奔跑啊，你就是可以踏海浪啊。然后就可以就像您老师告诉您，您刚刚说的玩沙子啦，而且我们可以待到晚上看星星耶。
其实啊，这个海带给每个人那种心情的疗愈，跟每个人带来的那种感觉，它是会影响到旁边的人的。比如说这群人里面有10个他是带着很喜乐、很高兴的心情，当有一个比较心情需要海的疗愈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他看到这些，他会被受到影响、受到感染，然后慢慢的微妙，他也会跟着大家一起到海边，在海沙滩上写字、做出 大家他看到的比较阳光比较心情好的那一面呢，所以疗愈是可以扩散可以感染的啊。当一张笑容两张笑容三张笑容，慢慢的一个比较悲伤的心情它会随着那个感觉慢慢的它从它微妙的它也会跟着大家一起得到疗愈的。
我刚刚在想哦，你走了19年，无论刮风下雨，天气好天气不好，你都会走。然后在这个散步的这个过程当中，这19年下来，您一定看过了很多很奇葩的景象吧？
我当然了，各种面相我都看过啊。
是
年轻的，喜忧伤的，或是。但是微妙的，不管他带着什么心情来到海边，他都会微妙的带着
他来到带着笑容离开，
带着笑容离开，带着美。像比如说我们这群朋友哈、啊，
嗯，
他们爱山爱海爱北海岸，他们来到山之，绝对会来到海边。可能有部分时、
啊啊、
有部分时间是在工作室，但是一定会把一些时间留在海边。那我们可能心里面都有默契，我们用镜头用笔用诗用心情在跟这个夕阳海边在共同的在互动哦。
嗯、
我们在留下可能待了一个午后，那我们知道夕阳会在另外一个海边会下去，我们大概就在夕阳要下山的前半小时一个小时，我们从浅水湾的这一头一路走，一路踩沙滩，一路拍，一路写，一路用心情来诉说这个傍晚的这个，然后在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刚好拍一下夕阳落下海平面的那一刻，然后落下海平面，我们大概就把一个丰富的一个沙滩之旅，他们往回家的路，我也往回我工作室的路，然后我们回去以后互道美好的今天，然后这大概就是一个疗愈，一个心情，一个诉说。那同时我也很感谢这些诗人作家摄影家画家，他们因为来到这个山海间，他们留下很多珍贵的，他们用摄影机用心情留下这个山海间美丽的词句画面影像，那是很珍贵，我觉得是很珍贵的留下这个。所以我们常常会想说，我们无生活间，我们就无形的为留下这个很多美的故事、美的画面、美的氛围。他哪一天说不定可以一起在某个空间、某个空中，大家互相安慰、互相分享、互相鼓励。我们曾经走过美好。
我今天为什么会这么问，是因为我今天看到您在您是这是今天吗还是这两天在您的 FB 上面有留下一张照片，就是好像留下美好的足迹，那是一对情侣的足迹吗还是那是您自己的足迹？我看不太出来，我觉得哦，好抽象，好有诗意的一段字。
其实我常常有时候在画一幅画的时候，写一个文字的时候，看似两个人，看似一幅画是两个人，看似一个作品是两个人，一个影像是两个人，他可能真的是一对两个异性之间的那种情感的交融哈、哦，他可能也是兄弟，也可能是姊妹。但是另外有时候我又会影射他可能是自己的
哦，
你自己可能有忧伤，你自己也需要安慰，你自己的一张脸、旁边的另外一张脸，那也是你自己的。
是
我可能有时候除了我在一幅画两个人的一幅画，他可能是代表不同的面向， 但是有时候我会隐隐约，那也是那两个人都是你自己的，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每个人解读的，我不去刻意的预设那种角度或是立场，让每个人去对话。对，但是我
老师的那张照片，
我有时候
给了我们无尽的想象空间。
我有时候可能也要讲，那两个人不竟然是别人哦，那两个人可能是那个两个人都是你自己了。
可以理解。其实这么解释会不会就是你觉得每个人其实他都有一个两种不同的个性，这一定的吧？
因为人的心情有高有低，
他的外显，
对，
还有真正的回到，对，回到自己的那个自己。
那其实有话说，我们上次分享吃破眼泪跟雅哥哈，一个是极端的悲伤止不住眼泪，一个是带有情感的一种比较温暖的画面。其实我有时候走过这种岁月以后，我才发现一些创作者、作家、画家、音乐家，或者包括我们这种生病的人，正比较很祝福那些是他的。我比较是用另外一种角度说，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情绪是高空与低谷来回摆荡很大了。整如说一下子可以刺破了眼泪，一下子又可以回到心情温暖的画面。我们的起伏起如果一个曲线的话，我们高山谷跟低高峰跟低谷来回摆荡很快，可能在几秒钟几分钟里面它会起伏很大。那些比较幸福幸运的人，比如说山里面的那些，他们平常过得很安静的生活，他们的曲线就没有我们这么大。所以躁郁，所谓的躁郁症，他躁的时候很嗨，郁的时候很忧。那我想原则上创作的人，他就是在这个曲线起伏很大的摆荡里面去面对他的生活，面对他的空间呢，他的生活的那个，所以他们要处理他内心的那种摆荡哦，他们是比较辛苦一点。
就这么多年来，您曾经尝试着把您的同学邀约出来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疗愈的创作吗？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手法？
我其实，在帮助哈，其实帮我，正如我以前所讲说。我们在帮助别人，并不见得真的是在帮助别人，反而是在帮助自己了。
帮助自己，
我反而是比较会说，我们付出并不见得是付出，反而是我们是得到哈。
是。
其实我早期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成立小组哈，然后陪他们唱诗歌，陪他们一起分享，然后走过那个岁月。
我看电影片。对，
走过那个岁月，那比较。带他们到户外，其实他们都需要很多的陪伴，很多的旁边需要，比如说家属或是医护人员在旁边陪伴呢。那比较在一个我们可以很感觉比较可以理想的状态里面得到帮助。那其实那一段岁月，其实对我这个飘木创作过程里面，它是一个过程。我也很想再去一个人陪一个人，或是，但是我现在比较是说，用比如说像我们用空中的分享，用画作的展览，用这种方式去帮助那些帮助的人，而不是再回到像我以前说一个人陪伴一个人，或是陪伴他一个夜晚，或是陪他一个过程。
了解。
我改变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分享我的心情疗愈的方式，让更多人或许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
我相信在这个过程，您也尝试着就是透过各种方式来让同学们感觉是比较好的。确实他就有一些行为上的因素是没有办法跟您一样就是走到户外来做创作，而且其实我觉得您的这个创作有风格上面的一个定调，它还不是 我们一般人模仿的出来的。我也坦白跟你说，我有试着去揣摩您的这个很抽象的这种画风，我现在我怎么画呢，我都觉得很怪。最近我才尝试着这一块，像我又看到您有不一样的一个作品叫心情，温馨的心，感情的情，心情。其实我一直在猜，这个是一对父子吗？还是父女呢？我认为他们是一种亲情关系啦。
其实以我个人来讲，都是。那是你
都是对不对？
那是你自己
吗？
那是你自己吗？对，都是，
也有可能，对。
那这个心情
好像又是原来对
对，
嗯，
这个心情其实它有个故事。
哦、
我对原则上我对飘木的东西我很会容易受感动、嗯、那这个故事是有一天我走到师门，那有一家咖啡屋，有一家咖啡屋他已经走过岁月，他废弃了，刚好那一天我碰到那个主人、啊、我看到他很多飘木，而且废弃的那个打搁着或是长很多树杂草的一个咖啡庭院啊。我看到我的票，我就很高兴。那我看到一个椅子哈，木做的椅子啊，然后木做的椅子，我当下一觉得哇，这个椅子很有感觉哈，因为它有斑驳、有裂痕、有沧桑，而且摆在户外，当下我就决定要把它带回家。要把它带回家，它现在就搁在我工作室的门口了，跟一个紫薇在它旁边作伴。啊，那个当下我感动，我想要把它带回家。那时候那天刚好那个废弃的咖啡屋的主人也在场，那在场我们就两厢，就是我想要买它，他就想你要买多少钱，他就提了一个数字，我当下二话不说啊，就把它买了，买了我觉得说，哎，我看到地上在走路的两个板子啊，船板啊，我说那两块是不是可以附带？那我当下觉得很高兴啊，我买到宝贝了，我带了两个画布，那我就叫了一个我认识的司机、嗯、货车司机从三只跑到石门来把我搬回去。他问了一下，啊你这买多少钱？我来讲多少钱啊，啊这样那些钱啊，你去哪多少钱我都不爱啊，你给我提那多少钱来买，我还以为我觉得很值得啊。但是他那句话说已经影响我、我是经过慢慢的去比较，我好像那时候看到飘木以后忽然肾已经不是肾了。总说一句就觉得好像他一下子昏了，太高兴了，然后用超出。
不会啦，我觉得这个所有的商品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对一个需要的人
当然
它就有价值，
所以我很珍贵的把它在那，我想
你当它是宝哎、
对，我买了以后、我放搁在紫薇的旁边，那我不是又跟他要了两块板子吗、
对，
我在想说其实啊，可爱可爱的我还可以开一下这集哈，啊这个两个板子我一定要用心的画出哈、比较有感觉的画作、啊蛮弥补一点、所以这个心情这幅画、就在那我那种微妙的感觉里面把它画出来的、所以他用
的
色彩
名字也很美，
其实是我们内心的心、心情 也是温馨的心、心情
温馨的心，对对对，
可能是可能你看
可能是母亲节快到了，
也
然后我就觉得是，然后又是这个康乃馨的心，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是不是一个母子感觉上，对，感觉上像是一个很安心的一个孩子在一个妈妈的身边的那种感觉。我就在想，我本来在猜测说这会不会是你想念妈妈的时候画下来的作品。
其实母亲节到了，我早上做了一个很微妙的动作啊。写妈妈的画像是我在大一的时候回金门的时候，从我妈妈的遗像里面画出妈妈嘛，素描画出来的。那阿贝是在飘木上有创作过的，阿贝的 的相片也放在我的家的一个角落。那早上我忽然不晓得是真的是母亲节快到了，我早上就很少这个动作，我早上忽然之间把阿伯的照片跟血缘妈妈的照片，我一左一右在我飘幕空间把它拍下来。结果其实有个故事你知道吗，在战争金门那个年代啊，常常有人讲说阿里嘎林阿伯啊，洗热不赶快啊！小时候人家常常会开玩笑嘛，阿里是泼来的，你是抱来的哈，你是领养的哈。然后这个小时候的这种话语就在我脑海里面一直存在着。那等到
没事，每个孩子都听过这句话。
等到我跟阿伯的年纪差不多的时候，我头发也白了，而且你知道吗？我最近头发有时候很乱啊。我都用又稍微用水啊把它拨一下，分割一下。诶，结果我一看我阿伯的照片跟我，诶，好像我看到自己了。
看到自己。
看到阿伯的发型，看到阿伯的，我看到自己。所以我早上其实就跟阿伯的照片，左边拿着阿伯拍一张，右边拿着妈妈拍一张，大概母亲节快到了吧。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觉得感觉诶，阿奶家都好，我今天，而且我的发型跟阿伯的发型又是那么的贴切，然后我才终于认定我是阿伯的儿子没错。因为从阿伯，对，因为小孩子从小就被人家说你是婆来。
对啊，然后因为下面那一张甜蜜蜜，就整个感觉我就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很温馨的。我今天要制作一个很温馨的一个主题的这个节目内容了。甜蜜蜜这幅我很喜欢呢，因为我觉得它很俏皮。
对，原则上两个人啊，如果嘴唇真跟嘴唇在一起，也不那么美嘛。他们有点距离，那嘴唇也不可能是那个样子。
是，
或许我们要做出甜蜜蜜那种嘴唇的那种样子啊，我们可能几秒钟或是几分钟我们就撑不住了，但是我却把它永远在飘幕上啊，你挂在那里，它始终是那个唇一唇的那种对话那种样子。
对，是。所以你在创作这一幅是什么样的情境？你当时的心情这么愉悦吗？
所以我刚刚讲说，我们的情绪是高空低谷来回嘛。我有时候很悲伤，会去画出刺破的眼泪，但我又回来的时候，我又感受到温暖的时候，我就画出这个甜蜜蜜，这个那么俏皮的那个啊。其实这幅画，很多人感受到他飘幕的高人以外的另外一个面向。
对，
新北市政府在办展览的时候，个展的时候。他曾经把这个当海报来制作这个展览的主题的，所以这个甜蜜蜜曾经是有他的个人一这幅画生命的里程，有其他走过的每一个画面。
嗯嗯，对，所以您那时候在创作他的时候，你大家当时的心里的想法呢？而且它还出现了你少见的蓝色，
它也是个船板呢。
哦，它也是原来蓝色就是它原来的颜色就对了。
它很珍贵，就是说你知道吗？那个很多渔港或是早期的渔船呢、啊，
是
那个渔船它有个隔板，是有个洞可以绑绳子在岸边，可以把整个船固定在岸边的那个隔板。一艘船只有一个隔板、哦、所以那个我每次碰到这个、哦、而且它旁边应该还有钉子哈、
嗯、
钉子，然后斑驳的蓝，然后钉子，然后它是有它的各木头的生命的里程，然后又包括虽然它看似一个斑驳有钉子一个沧桑的飘木，但是我正如我所讲的，我始终想办法用尽我的个人要，虽看似斑驳沧桑，但是要美的呈现。当然，它是我少有的那种俏皮的画面。
对啊，我觉得这幅画看起来就是很快乐、很俏皮的感觉。你表现的时候，这是什么时候的画作？
这幅画也是应该是早期的，
早期的
2005 2004那个年代的作品。
所以其实可以感觉得到那个时候你的时空背景其实有点，其实 也走出来了，从03开始创作，04经过了一年，其实05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你的作品在每一个阶段都代表着你当时的一个情况，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当然，其实从嘉伟这边得到的分享啊，有人提到问说，在我生病很严重的时候，是可以创作吗？那我必须再分享一下，就是说我是走过五年了，我是1997生病嘛，然后五年的治疗稳定，所以五年以后才开始创作的，
也是好长。
所以必须分享分享那位提出这个问题的朋友啊，其实我是在稳定以后才从事画笔，才开始透过，等于说我的生命旅程里面是先由医疗宗教信仰接手以后，
对，
以五年的稳定治疗以后，艺术才进来这个生命的疗愈的过程。当然因为我的情绪有高有低，有时候不断的在我的高峰低谷来回，所以我的作品也不同的面向。所以大概微妙的在我的作品里面，除了有吃破了眼泪，有甜蜜蜜以外，其实我有三个面向同时在进行。一个是用线条在表现，
是
一个是用色块的组合来表现，另外一个是比较传统，有阴影、有比例、有色彩的浓厚度来呈现。我同时三个面向，有时候我用线条表现几幅以后，我会改变用色块来表现，用线条色块以后，我又用比较比例、阴影、色彩的浓厚度来表现。正如我现在。整个我现在常画飘木，一段时间我会转移到画布，那画布 一段时间，比如说今天我会用纸板刻画，就好像我们转换空间、转换心情、转换创作的面向，它不断的在延续你这个创作的生命的过程里程，让你在创作度日的过程里面，它源源不绝、源源不断。
其实发病期确实它还是需要专业的这个介入，然后呢还有包括您在信仰上面的一个支撑，心理上面的一个重整，我相信它是一个过程。其实那五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那我们其实很开心就是杨老师 走出来了，然后也可以在透过这个创作 的路上一路一路这样子疗愈自己，然后你透过了您的这些所有的创作来再重新整理自己的一个思绪，然后重新整理自己的病，然后重新整理接下来的一些人生。所以每个人其实他都是他的人生的路上去找寻不同的方向。那我觉得杨老师您作为一个过来人，如果说在这些经历你觉得带给你最大的领悟是什么？因为我们常听到你说感谢，就是感谢。我相信您回答我的还是要，您还是要跟我提说，这最大的领悟其实就是感谢，没错吧？
你走过最大的痛，那小小的眼泪，那就不是悲伤了。你走过生命最极端的
低潮。
低潮，当然走过最近的低潮，你小小的跌倒你就不会去太在意它。正如我们到 地下街到角落去看到那些比我们更心情更处在低谷的人，
对，
我们就发现我们自己是很幸福的，
如此的幸福。
你走过急诊室，走过病房，走过加护病房，你就会发现能活着就是很感谢的。所以走过就像铁经过淬炼它变成钢嘛， 生命经过短短的五年的淬炼，你发领悟到整个生命的真过程，以感觉以那个对生命真正你感受的价值啊，
嗯，
那五年是值得的吧。所以我们不要去为一个跌倒太过悲伤，也不要为一个眼泪太过难过，因为那些都可以转换成祝福了。尤其母亲节快到了哈，不管怎么样子，我们都非常感谢了。包括早上我跟妈妈一起合照，
对，
跟爸爸一起合照。我有时候我常常会，就像我们上次分享神来之笔哈，我很感谢今天早上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跟念头，而且今天我留下最美好的。昨天有我曾经讲过，昨天微风微雨啊，今天早上就看到花落满地。花虽然落在地上，在树上可能有它的美好，但是它在地上也不尽然是不美好的。
我如果
他都有他的故事，
是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我们这一集的播出应该就是在过几天，过两三天，好像就是母亲节了。就是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母亲节要带妈妈去哪里的话，现在因为疫情这么严重，不妨到老师的工作室去。我觉得老师的工作室也是一个很舒压非常舒服的地方，你在老师的工作室里面可以看到老师一路的这些创作，大大小小的飘木在他手里就是一种 一个飘木就是一个生命的那种感觉，他有办法让这个飘木重生。然后可以去看一下老师的，我常常想念您的那个浴桶，不知道还在不在，泡澡的那个桶子，我觉得真的是太奇妙了，就是那个作品。所以其实到老师的工作是有很多很多很惊喜的一个发现。我就说了，我回台湾的时候我一定要带我爸爸过去您工作室来打扰一下，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就把我爸交给您了，你可以带着他一路画。
我们期待我们的手臂在他的手指之间，那测试我们是否
看你的脉搏，他可以成为你的家庭医师。到时候海边就变成两个老人在那边走来走去，不是只有一个白头发的人，是两个白头发的人。
那我也期待他不止按着我的手臂量我的脉搏。我希望他用他的手指也按一下我飘木的脉搏。
最近其实我为什么常有这几集常在聊到这个兄弟情，我其实确实因为我父亲他三哥前一阵过世了，就是我阿伯，我也可以感受到说这种手足之情突然离开他心里的那种痛。特别是我觉得特别是男人，他不像女人一样，他可以，也许他有一个情绪发泄的一个方式。那男人嘛，就碍于面子，而且也不知道。其实我相信他们，也不会说了太兄弟之间很难去说出太多，太煽情的话，对。但是可以感觉到，我爸爸他其实，这一段时间其实也不是这么的开心，毕竟哥哥走了嘛。对，所以呢 我最近很常打个电话跟他聊聊天，然后很常跟他就是说一些五四三的这些不着边际的话这样子。对，所以我期待着我的父亲跟您走在海边的那幅画，这两个白头发的老人走在海边的这个那个画面，其实也真的挺有趣。那我们节目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继续聊。那我也要跟大家，全天下伟大的母亲，还有包括我自己，还有包括我亲爱的阿布，说一下这个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平安是福。那我们下周见，杨老师跟大家说声节语好吗？谢谢，
谢谢大家，祝大家有一个温馨美好的母亲节。
谢谢，
然后也期待你的父亲来到山海间。来到树生跟树青中间，
对，他也喜欢小酌，就是高粱带去 然后大家一起小酌一下。好的，那谢谢大家，母亲节快乐，谢谢，我们下周见。